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研究教会历史的第十七课，就是修道主义。修道主义它是修道院的制度，以及耶柔米的神学和解经。修道主义它是修道院制度的兴起和耶柔米的神学和解经。首先我跟各位谈到修道主义的背景。当教会把福音传到埃及、阿拉伯的国家，这一代的宗教原来都有很强的修道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埃及人还有阿拉伯人，他们常常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总要去寻道还是求道，在求道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要禁欲、不结婚、尽量的苦待自己。这般的人也受到希腊这些的一派的思想，认为物质和身体都是罪恶的，所以要刻苦，要对付。他们也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应该要追求脱离这罪恶的生活。所以当这许多的文化这些思想来到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基督徒为了要能够吸收这些的人也信耶稣，所以他们慢慢的也觉得教会也应该要有修道院还是修道苦行禁欲的这种生活。因为在其他的宗教里面，禁欲和修道的人有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所以基督徒也盼望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能够达到这些高层的社会里面，所以就慢慢的有这个修道禁欲的制度产生。当时也有人觉得我们能够独身那也是更好的，所以这是修道主义还是修道院产生的背景。特别咱们中国受到印度哲学的影响，因此中国的佛教虽然不是印度教，但是苦行修道的思想仍然非常的浓厚，所以中国人常常有人到山上去做和尚，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清高的人，这也是受到印度哲学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修道的背景就是崇拜的仪式，许多的宗教在崇拜的仪式一定要严肃，要神秘，越是严肃神秘就越觉得有味道有吸引力。假如在崇拜里面不过是一个人在带领，死死板板的念那一些人家听不懂的经文或者是礼文，叫敬拜的人觉得没有意思，教会在一段的时期的发展里面已经慢慢的有制度，有崇拜的仪式，带领的人 如果本身生命不好，虽然在仪式里面很多好的意思也变成死板了。因此有一些的基督徒觉得这样死板的崇拜仪式不好，所以他们就有想要改革。这个改革就是盼望每一个人自己有一个生命的经验，在崇拜里面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而产生所谓灵里的满足感。这也是产生修道主义还是修道院的一个背景。那么真正修道院还是修道主义的开始又怎么样呢？大概在主后250年左右，在埃及的中部有一个地方叫 Koma, K-O-M-A, 有一个人名叫 Antonius, A-N-T-O-N-I-U-S, Antonius, 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到31节，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说，你变卖所有的，究济穷人，并且要来跟从我。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这是每一个人应该遵循的，特别是出于耶稣自己的口。所以他在主后270年，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过禁欲的生活。到了285年，就是15年以后，他就完全离开他的家乡城市，到旷野去过多居的生活。在286年，他深深的感觉魔鬼用各种城市的生活来引诱他犯罪，所以他决定要苦害他自己，要禁食祷告，过一个极端实际的生活。他认为只有不停的祷告与神保持亲近，才能够克服肉体的情欲，才能够停止他那个不应当有的性欲。他这种的态度和主张还有追求刻苦的生活令很多人很羡慕，所以慢慢的有好多年轻人也觉得应该离开人群，到旷野还是修道院里面去过那一个静修多居的生活。因为慢慢这样的人多了，所以他们也组织成为一个小团体，就是在旷野里面有着修道的小团体。这就是修道院制度慢慢的开始。但是修道院的制度本身不是很健全的，常常有的人以主观的态度，他自己认为对的就来做，所以不久也产生需要改革。在主后292年，另外有一个人名叫 Pachomius, P-A-C-H-O-M-I-U-S, 他原来是一个士兵，在20岁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基督教的修道主义非常好，能够真正的帮助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时也能够帮助他脱离物质社会的引诱，所以他也决定要加入修道的生活。当他进到修道院差不多有十年以后，他觉得好多的修道主义不大对，所以他就另外再办了一个修道院。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有很严密的条例，叫每个修道士一定要遵守的。 他规定每个修道士要有一定的时间祷告，要有一定的时间读圣经、抄写圣经、背诵圣经。修道士要穿一定的服装，不要有花花绿绿的，最好是单色的衣服。他说修道士因为要刻苦苦待自己，所以房间越小越好，不要在房间太过宽大，甚至在里面有来有去。在他这样的严厉的刻苦己身的这种修道院的制度，很得到人的欢迎。当他在346年离开世界的时候，在埃及一带，他就建立了有10座的修道院，其中有一个单单是为姊妹设备的修道院，称为女修道院。帕卡缪斯虽然改革了修道院，对修道院有很好的制度，但是修道院有另外不同的发展。发展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单独居住的，一个是群居的。单独居住的就是效法那个 Antonius， 是一个人住一个地方，但是 Pacamius 他是群居的，一般人住在一起。到了300多年的时候，这个独居的修道院在叙利亚一带发展很快，但是常常会变成极端的方式，像我们中国话所说的走火入魔啊。他们这样的修道士常常说要坐坐或是要站坐很久很久，越是能够持久越是成道。那么这种的怪动作不但是苛待自己，违背上帝创造人的身体的正常作用，实在也是对社会对人类没有什么贡献。他们说当时有一个人，他是住在这个一根的柱子上达30年之久，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一点太过神话，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在一根柱子上30年，所以这种的说法太过神话了。但是他们常常以这个来比赛，谁能够在一个柱子上越久他就越属灵。巴卡莫斯的群居式的修道院也有不断的发展，但是也经过不少的修改。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这个修道院的制度发展到其他的地方到底怎么样。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这个修道院的风气渐渐的也传到西方去，开始多数是平信徒过修道的生活，慢慢的修道士因为在修道院里面的日子长久了，他们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这些修道士慢慢的也成为传教士，也成为教会的领袖。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就是第4世纪的一个很出名的修道士耶罗米 J-E-R-O N-E Jerome， 他是346年生，离开世界是420年。我在前面曾经提过，这个杰罗美曾经把圣经翻成拉丁文，就是他。杰罗美他是生在一个地方叫做 Dalmatia， D-A-L-M-A-T-I-A。 12岁的时候他到罗马读书，他非常爱好文学，也很有语言的恩赐。20岁的时候，他在罗马受到教王利布留洗礼，他也住在这个罗马，他看过伯利根的好多的注释，他很受感动，觉得能够有这么多的著作是很不错的。可是他在修道院的一段时间以后，认为伯利根的很多解释也不对啊。耶罗米本身是不但破朗群书，也走遍很多的地方，几乎整个欧洲他都有去过，他也来到东方很多的地方，最后呢他在安提沃那边居住，忽然间得了一场大病，在病中他说基督向他显现，责备他不应该研究太多的古书，他听见基督的责备，他就悔改了，他就花他一切的时间单单研究圣经，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因此他后来就来到伯利恒来翻译圣经，就是五加大一本，这本五加大的一本拉丁文的圣经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圣经一本，就是现在天主教所使用的。后来他也在这个伯利恒担任南修道院的院长，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是主后420年，年80岁。我几年前到伯利恒，我也特别去看这个耶罗美修道院的旧址，还有他翻译圣经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石头雕刻的耶罗米像，他手里拿着圣经。我在那里我非常敬仰这位忠心翻译圣经的学者，当然他有很多的生活不合圣经的我并不赞成，但是他对翻译圣经的贡献我们不能不加以敬佩。我现在特别提到他对翻译圣经的这件事。耶罗米的时候，旧约的74一本，就是希腊文一本，已经是很通行了，但是到了主后400年左右，希腊文并不是最通行的文字，当时最通行的是拉丁文，所以有人虽然读希腊文的圣经，但并不大了解，需要以一本通俗的拉丁文圣经。所以耶路米觉得有这种需要，他就在几个朋友的赞助之下住在伯利恒的城，在那里的修道院里面他翻译了圣经。他利用原有的拉丁文一本来加以修改，他自己说研究圣经尽可能的去读圣经的原文， 一本可以做参考，因为在一本里面有好多的字还是词并不能真正表达原文的意思。当然它有许多文字的注释能够这样做。我们如果没有机会，他说没有能力研究原文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能研究圣经呢？我想不是的。我们如果有心研究神的话语，就是不懂原文，但是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认识真理。耶路米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他也写了许多圣经注释，包括旧约的所有先知书、诗篇、传道、马太福音、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还有提多书。他在修道院里面也劝同学要努力读书。他的朋友对人说，他是一位忙于读书、埋首在书堆里面的书呆子。如果他不读书，他就是写作，他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书本。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写了好多当时教会的历史，或者是个人伟人的传记。他也写了许多的论文，还有朋友的书信，都是谈到的，很有建设性的。他也特别强调修道主义跟独身主义。关于耶路米的神学思想怎么样呢？他似乎没有自己的新的神学理论，多数是承继欧里根的神学思想。他比较保守遗传的，他接受西方教会一般所接受的。欧里根对灵魂跟物质的分开，他不相信肉体的复活，他来单单相信灵魂的复活，又相信普救论。那么这些思想耶路米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到了主后393年，有一个主教说，凡跟从欧利根的学说的将来要被开除教职，因为欧利根的神学思想是有一些不合圣经的。那么因此呢，就在神学界引起一场的辩论。耶路米怕他的作品被看为异端，所以他就慢慢的修改对欧利根的神学理论。他对朋友说，我现在不再是欧利根的学生，我是我自己。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但是也是一个气量很少、很怕被人批评的人。他批评人的话语很尖锐，可是他自己怕人的批评。他的学问非常的渊博，博览群书，可是他的人格度量好像没有他能远纳学问的那么宽大。他呢立场也不坚定，常常看风转舵。刚才我们在上面谈过，当教会认为欧利根的学说不对，那么他就也改变了。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真正的老师不够忠诚。我们不能因利害关系决定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对老师的尊敬。不过总结来说，欧利根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特别是对拉丁文的圣经一本 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他有很多的著作，这也是非常可佩服的。世界上实在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很多人有他的好处，也有他的缺点。我们从这些古代伟大的人，我们真的要学到好多的功课。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山上显现的时候，由摩西跟以利亚一同显现。当时彼得提议，主啊，我们在这山上很好，我们搭三座棚，大家都在这里。但是忽然间有一朵云彩遮盖，有一个声音说，你们要单单听耶稣的话，因为就耶稣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圣经记载，当他们举目观看的时候，摩西也不见了，以利亚也不见了。这有什么教训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任何的圣人，任何的伟大的人物，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缺点。我们对这些人的长处，我们要尽量的效法；他们的短处，我们也不要的遮盖隐藏，但是我们不要效法，我们也不要批评乱断，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乱断批评别人。看见别人的短处，我们要警戒自己，不要效法；人的长处，我们要效法。当唯独完全的榜样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当他谈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许多信心的伟人以后，第十二章他叫我们的眼睛单单仰望在为我们信心暂时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一章许多信心的伟人是，但是他们不是信心暂时沉重的主，就耶稣是。因此让我们担当仰望耶稣，效法耶稣，学习耶稣。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在我们讨论到第三第四纪教会的修道主义的产生，还有一个伟大的修道士耶柔米在翻译圣经跟神学著作上的许多成就，也给我们学习重要的功课。我们感谢主，教会是你的，耶稣基督是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只有你是我们完全的榜样。求主让我们学习这个真理，当学耶稣，思想耶稣，让我们活着就是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